は満ちた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是你的恩典，我们到今天还能够继续的跟随你。求你继续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是你的爱来引导我们，让每个人都借着圣灵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浇灌，因此我们才可以做出委身的侍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本来我应该结束了这个委身的专题啊，但是想想还有一件事情没讲，所以再补充一下。讲到委身，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很多人都很害怕，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讲这件事。他们觉得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自己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到啊。有的人真是这样给我说，这个委身呢是很好的，但是实在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做人本来就不容易嘛，不能轻松一点嘛，过得舒服一点嘛。他们希望呢，听的题目呢是配胃口的啊。有的人提出来，你要讲一些比较配胃口的。什么叫配胃口的呢？比如讲讲怎么过夫妻生活啊，啊，沟通啊，沟通的艺术，怎么教育子女啊，怎么实现自我啊，这是今天非常流行的，实现自我，怎么使自己过得更快乐一点，这样不好吗？就好像进餐馆，我们可以自己点菜，我们不喜欢这个菜呢，都是由你自己来定，我们要自己点。我从前在一个团契啊，我们也是一个大陆来的团契，都是比较新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一起商量，我们要请讲员。他们说呢，请讲员是不是可以这样，请讲员先把这个，我们如果要请某一个讲员，让他先把他要讲的题目开一个单子过来，我们先看看这些题目，我们不感兴趣，对不起，这个讲员不要啊，再来一个讲员，然后我们挑他的这个题目，这个菜单一样的，看看他里面有没有我们喜欢的菜，不喜欢的菜呢不要。我说呢，你们实在太外行，讲员来要讲什么不是你们定的，他自己在祷告中有神感动了。我们今天的人呢，都喜欢听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过去也一样，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呢，听先知这个传达神的话也是一样，他们要点菜，他们要先知传达那些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你不要传达，要先知报喜，不要报忧。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在列王记上22章讲到了犹大王约沙法，他去见以色列王亚哈，两个王见面了，他们商量怎么去攻打亚兰，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说呢，我们现在不如呢请一些先知来讲讲他们的意见。所以亚哈王呢，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就派了一个使者去请当时一位先知叫米盖亚。这个米盖亚是一个虽然不是很有名，但是也是一个很忠心的先知。那个去召米盖亚的使者呢，就对米盖亚说了，在列王记上22章13节，这个使者怎么讲的呢？他说，众先知，就是别的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呢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就是这个翻成白话，大家都讲好话，那你呢不如也跟大家一样讲好话了。当时有一位也算是先知吧，叫西底家，他造了两个脚，铁的，用铁做两个脚。他怎么说呢？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还要耶和华如，他说你这个亚哈王呢，要用这个脚呢去抵触亚兰人，要把他们消灭掉，用这个铁的脚把他们消灭掉。啊，这个先知啊，这个传达的这个讲道很生动，比我们今天的人还生动。我们今天用 PowerPoint 用这个图像，他用两个实物做了两个铁脚，啊，这个拿到讲台上来讲，那是很生动的。啊，告诉你们，你们都去打亚兰人，放心，神与你们同在，用这个铁脚一定消灭。那么，所以王呢，接下去就问米盖亚了，他说：“我们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就问米盖亚，米盖亚怎么回答？米盖亚很风趣的，他说：“可以上去，一定得胜，必然得胜。”耶和华一定将那个城交在王的手中。你不是要听吉言吗？要听好话吗？上去吧，一定胜利。当时王呢，这个王也蛮聪明的，听听这个话里不对，他说呢，我要吩咐你几次呢，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他要听好话又要听实话，你说有时候这个矛盾就在这里，好话不一定是真话，真话不一定是好话，他要听真话。那么所以米盖亚就讲了，米盖亚接下去说，我看见以色列众百姓散在山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这意思就很清楚了，这个百姓没有主人了。百姓没有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王完了，这个王的生命完了，这个王打了以后呢回不来了。很多的时候实话不好听，要讲实话就不容易听。所以我非常感谢三真教会啊，你们没有把我赶走啊，我讲了三个多月的这个尾声啊，大家呢还是很耐心的，也是对牧师很尊重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讲的忠言逆耳，这句成语，好听的话不一定对你好。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了要先知报喜不报忧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亡国，从公元前一个700多年以色列亡国，一个500多年犹大亡国，亡了多少年？亡了2500多年。要听好的，做亡国奴，做2000多年的亡国奴。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很深刻的教训，大家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有一个3年自然灾害，自从58年开始大跃进，这个人民公社这个搞得轰轰烈烈。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请这个农村的干部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他告诉我们在讲台上讲，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他说现在这个农村啊形势大好啊，不是小好是大好。怎么大好法呢？这个粮食吃不掉啊，多的不知道怎么吃好啊。我们还要吃牛奶，农民都要吃牛奶，不像城街你们城市人吃牛奶，我们农民也吃牛奶。这个是一个很农村干部来给我们讲，哎呀，我们当时听的真是觉得这个农村怎么这么好呢？你知道吗？报喜不报忧的后果是什么？接下去好呀，你农村粮食这么多吗？国家就要征购了，征收你，你粮食那么多，我们就要把你收上来吗？我们收上来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可以给其他的地方，所以你报的这个越是多的地方收的越是多。结果呢，安徽省，我在安徽饿死人上千万，我们第一年的寒假都不能回家，为什么呢？ 因为安徽同学如果回到家里看到农村的景象太可怕，报喜不报忧，光要听好话，你记住后果不堪设想。一提到伟山，很多人就会联想什么呢？联想到伊斯兰教中那些恐怖分子、狂热分子，他们把炸弹绑在身上，随时准备去死。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有的人很自然就想到，这种人叫伟山嘛，这种人就是不怕死的嘛，他们炸弹在身上，随时去死。到处去炸人家。我们呢都是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我们有理性的人，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们对伟生呢很保留，他们听到伟生两个字觉得很别扭，这种人才是伟生的人，让我们去学他们。他们没有想到保罗在快2000年前在圣灵的感动下，就是针对这种观点，就是针对这种认为伟生不合情理、伟生是狂热，讲得非常清楚。他这么说的，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狂热，是什么？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行动 ,reasonable act,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采取的有理性的行动，一点也不违反情理。黄子佳牧师啊，在东部的乐沟教会啊，我们这个前云弟兄已经请好了，不知道哪一年的这个退休会，就是这位牧师啊。黄子佳牧师在讲这个罗马书12章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不讲道理的人才拒绝这样做。他接着就问大家了，在座的这个他在会众里面问，你们下面谁不讲道理举手。下次他如果到这里来可能也要这样问的，你们讲不讲道理？你们不讲道理的人你不要委身，讲道理的人他很自然的就委身。为什么保罗的看法和我们许多人的看法差别这么大？他认为这是一个讲道理的人的行动，我们认为是一个狂热的行动、过分的行动、很难做到的行动、一辈子都做不到的行动。这里有个什么？有一个认识问题。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谈谈一个认识。认识什么？你知道认识什么？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认识什么？认识神的爱。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2章开头怎么开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大家。他劝的是谁？他劝的都是基督徒，所以称为叫弟兄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然这个包括姐妹，所以都是劝弟兄和姐妹。委身的原因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基督徒要委身？为什么基督徒愿意委身？不是因为你什么了不起，你多少爱神，你多少这个追求，你多少属灵生命，多少这个成长，而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认识了神的爱。不仅仅是头脑的认识，这里一定要很清楚，不是头脑的认识，还包括感性的认识。感性认识非常重要，你能感觉到这个爱，你能够经历这个爱。今天不知道我们多少人真正经历了神的爱。昨天晚上11点钟，我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Richland Rehab 打电话来了，他说四母吐血，是不是要马上送医院？我说怎么搞的？他说吐的血蛮多的， 哎呀，我想一想，我这个今天还要讲道，还有主日学，我这两天人也比较累。11点钟，我说好吧，我马上就到，我就到了师母那里，他这个气管里面出血，我想总是很多原因了，发炎、咳嗽、吐，他最近吐得蛮厉害，造成。所以我在那里一直等着陪着，啊，所以今天我可能讲话不是太那个，比较疲劳。但是我很自然的就这样过来了，陪着他。我没觉得多少困难，这是一种委身啊，这当然是一种委身。我并不觉得这个委身要付多大的代价，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代价。这是要多困难的，我很自然的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我能够感觉到他爱我，经历是很重要的，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是绝对不够的。我能够感受到师母每天他都要提醒我，啊，甚至于逼着我，逼着我吃东西，逼着我睡觉，逼着我去锻炼身体。他有时候急啊，急得都要哭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爱我，我能感受到这种爱，这是一种真诚的爱。对这种爱，我自然有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我现在的委身，我不在乎多大的代价，我不在乎多大的损失，我不在乎。这就叫认识我妻子的爱。假如你能够认识神的爱，也能认识到这样的具体，这样的感受，你不会为委身发这种问题，发那种问题，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动 ，reasonable act。保罗在罗马书12:1说：“所以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吧？我们常常要传福音，要传给人家，你自己知道清楚什么叫福音？你传福音的人，你自己清楚不清楚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神的慈悲，神慈悲的来对待那些不配的、无可推诿的罪人，把神的爱子，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为他们而死，使这些罪人可以因着信而称义，白白的称义。不但如此，神又差遣圣灵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不一样了，我身份不一样，我不是罪人的身份啊！啊，江祖宗弟兄今天祷告说，我以罪人的身份啊，当然他很谦虚了。我想我们不是罪人的身份，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称呼他阿爸父了。所以保罗是根据这样的神的慈悲，根据神的爱，根据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发出一个道德的呼召，把身体献上。保罗不是很随随便便的叫大家委身，叫大家做活祭，当把身体献到，而是根据神的慈悲，有了这样大的恩典，然后做出一个呼召。圣洁的生活最有力的动机动力，就是经历神的慈悲， 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成圣，我要成圣了，我要做好人了，你凭自己不行的，早就不行了。如果行的话，耶稣不要来了。你一定要通过神的慈悲啊。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Erskine，英国的 Thomas Erskine， 他讲过这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在新约里面，宗教就是恩典，道德就是感激。哎呀，这位神学者一针见血，点到核心。什么叫宗教？就是恩典。新约的宗教不是旧约的宗教，也不是这个其他的宗教，其他宗教强调的是做行。我们的宗教就是恩典。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慈悲，神的爱。我们的道德就是不是去，又是去做了，不是做，是感激。神的恩典不但不鼓励犯罪，而且是献身的动力，献身的原因。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会说啊，哎呀，我不爱神了。你听听很多人祷告也是这样的，哎呀，我不够爱神了，我不爱神了，好像已经成为口语了。很多人见面，哎呀，我很软弱啊。他软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爱神嘛，爱得不够嘛。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讲主啊主啊的，讲惯了啊，这座就是主啊，我不够爱你。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重要的不是你爱不爱神，这不太重要。你想过没有？而是神是不是爱你。英国有一名，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英国是很多出传道人的地方。他这样，有一次啊，有一个记者问他，挑战他，他说：“假如你要对基督徒只能讲一句话，你怎么讲？今天有一个机会，只能讲，不能长篇大论。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话讲的太多，抓不住关键。”假如你要对基督徒，你是这样有名的一位传道人，我不讲他的名字了，非常有名，只能讲一句话，你讲什么话？他想了一下，他说，很多人以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爱不爱神。他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爱不爱你。就这句话。哎呀，这句话真是有水平啊。问题不是你爱不爱神，问题是不是你委身不委身，问题是不是委身多少困难，问题是神爱不爱你，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稍微啊多讲几句。他讲一句，我要多讲几句。讲到神的爱，可能很多人以为很简单呢，神的爱谁不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不是最容易的事情吗？要讲神的爱，也许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上台来讲。怎么讲法？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接下去，2000年前他钉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他为我流血，2000年前他复活，等等等等等等，会讲啊，大家都很会讲。这种认识应该称为接受一些事实，承认一些事实，不等于你同他建立了一种关系。因为他不能产生多少力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软弱呢？都为什么承认自己是软弱呢？你不是也知道2000年前我们等一会马上就要圣餐了，我们马上就要吃圣餐，我们圣餐时候每个人祷告，很多人祷告都是这样，2000年前你为我死，2000年前你为我钉十字架，耶稣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耶稣是不是你个人的主？这才叫什么？叫关系。这才叫什么？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的关系。你需要每天 对我来说，现在还没基督说还不够，还要每个时刻去经历神的爱。有了这种个人的关系，有了这种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你才会有理所当然的行动，你才能够表示出你心意的行动。否则你要爱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很困难，你相信吗？我想这个不是秘密，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为什么你爱不起来？因为这位神太遥远，讲来讲去2000年前，今天他同你说过话吗？今天他感动过你吗？今天他跟你有什么交流吗？跟你单独的一个你 personal relationship。 你知道现代的宣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吗？现在我们啊，有宣教部、拆船部，我们把这个宣教是拆到这个中国，拆到非洲啊，这个中国又拆船到这个美国等等等等，世界各地吧。近代的，我在找现代的宣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300年前，1728年8月份，在德国有一个叫弟兄会，这个弟兄会里面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Zinzendorf， 是一位贵族，一位蛮有钱的年轻人 Zinzendorf。这位年轻的贵族有一次，他骑着马，就好像保罗，那时候他叫扫罗，骑着马往大马士革。那位年轻的德国青年骑着马，他忽然看见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异象，旁边有两句话：我为你舍我的命，你为我做什么？我为你舍命，我为你舍了我的生命，你为我做了什么？那天 Zinzendorf 他心灵的眼睛忽然看开了，忽然看见了神，看见了主耶稣，他就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摆在主的祭坛上。不久以后，他在一个地方祷告，主把圣灵浇灌在一起祷告的人，大多数人都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最早期的德国弟兄会的复兴，1730年左右。从那个时候开始，1700多年的时候开始，就流出了一条属灵的活泉。这条活泉就是现代的宣教运动，把人送到遥远的地方，从德国送到非洲，从德国送到亚洲，从德国送到美洲。那时候美洲是很可怜的了，不像我们现在都喜欢到美国来，那时候到美国来还不如到中国去了。到外国去传福音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爱，他们自然的就回应神的爱。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成千上万的，他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因为他们多少爱主，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主多少爱他们。这叫活祭。我们大多数人都怕死，不怕活，很少有人说我怕活的啊，除非很少数的人生不如死，那就不要活了。其实活不简单，你知道活不简单吗？在某些情况下，活比死还难。圣经不是要我们去做人体炸弹，不是要我们去做那种恐怖分子的这个武器，这叫什么？那叫狂热，那是确实是狂热，人体炸弹。不是做活祭，做死祭，死掉它。圣经要我们做的是活祭，要活出基督的样子。今天我们传福音啊，最难的是什么呢？不信的人他看不见耶稣，他们需要看到， 他们需要看到这个。你说耶稣看不见，这个在你怎么讲？作为他一个很普通的人，他非常现实的，你给我看一看，行个神迹。我们知道神迹不起作用，有时候神迹看了也不起，所以更重要的，他们要看到基督是怎么样的活出来的。他们需要看到基督。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言传，不是讲话讲一大堆跟你辩论，然后讲科学与信仰，信仰与科学，讲来讲去好像我科学知识比你还多啊，这样讲很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你的科学知识不一定比人家多，所以这个人家反而讨厌你。你以为你的科，你是一位科学家，你就可以这个有权威了吗？你要活出基督来。这里没有一点狂热，一点也不狂热，是非常理性的侍奉，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你不是讲基督多少爱你吗？多少这个爱，多少感动吗？看看基督的爱是什么。我特别怀念中学时代的学校团契，我也特别怀念大学时代的团契，那都是50年前了。我们今天有 youth 在这里，我真的希望你们的 youth 团契能够像我们当年的团契一样。这个团契给我多少的这种印象，我永远忘不了。我就讲讲大学的团契。有一位姐妹，我忘不了她，在这个团契中她经常给我一点东西，打开了一看，什么东西？糕点票。你们可能没听到过什么叫糕点票，王伯伯王伯母应该知道。我们中国那时候买糕点呢，都要凭票的，不是说我要买饼干就买，这个饼干的东西非常珍贵的，一个人一个月半斤饼干，这叫糕点票。这个糕点票非常值钱的，因为那时候肚子很饿啊，这个吃东西不够啊，拿到一张糕点票买半斤饼干，我一次就能吃完，全部吃完。现在我老是吃两三片饼干已经觉得很饱了，那时候半斤，不要说半斤，一斤饼干都能吃掉。哎呀，每个人一张半斤饼干的糕点票，好珍贵啊，都是要定好一个特定的日子啊，今天我要给自己享受一下，我来买饼干，要吃个饱，吃得舒服。哎呀，这位姐妹她经常把她自己的糕点票省下来送给我。哎呀，我说你自己不要吃吗？她说我吃的不多。这什么？当你拿到这张糕点票的时候，你说这是一种爱，这是一种把神的爱体现在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所以这个到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参联，要准备买火车票出去，他告诉我，我们团契里的一位姐妹被逮捕了，家里吵架了，父母亲非常沮丧。哎呀，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很震惊。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我说，我去看看他吧。我去到他家，我们不是要探访吗？你知道这个时候的探访跟现在的探访不一样。这位姐妹马上对我说：“你不能去。”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呢？你是我们团契的头，你不能暴露。我去。他慢慢的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从此以后再没见到过他。 今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够想起当年他往前走的样子。这叫什么？这叫爱，这叫为了耶稣甘愿牺牲自己的爱。哎呀，在这种团契里生活，你能够得到多少帮助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团契，我们觉得来一次和不来一次差别不了多少，我们觉得迟一点来也没有什么，你没有得到什么呢？你在那种团契里面，你得到的，我今天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一种牺牲的爱，那是一种委身的爱，那是一种深深经历了基督的爱。活这个字有三种含义。活祭就是你这个资历是活的，你的意识是活的，你不是没有意识，头脑是清楚的。我们献上的祭物和我们献祭的人是一个人啊，这个真很奇怪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献的一个祭物，比如献个牛献个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羊一刀杀下去，这个羊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旧约时代，你如果说做祭物还是蛮容易的，反正就是疼一个时候，一疼没有感觉。今天我们献上供物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的，我自己现在被献上了，我现在在祭坛上，我知道的是我活的。我们的供物在属灵上第二个意思也是活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还没有得救，你不要献。所以慕道朋友，你放心，你不要急啊！我们在座的慕道，你还不够献，不够这个献的这个献的这个条件，因为你还不是活的，还没有活过来。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只有一个真正回转的人才有资格向神献上。我们活过来了，这个没有信主的人，用圣经的话来说，不是我讲的，是你还死在过犯罪恶中，所以你首先还要死活过来。我们现在活过来的人，我们才有资格显。这是第二层，属灵的意思是活。第三，神要求我们要不断的活着，你随时一定要活的，你不能死啊！那是个我们这个活祭啊，很有讲究的，很有学问的，就是你一直要活。你知道在旧约时候，这个祭司这个献那个祭物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祭物很大，一头大牛烧烧烧烧，这个牛就火这个动了，牛火在火上面它会动，滑出去了，滑到砰掉下去，所以还要什么祭司还要把这个牛搬上来继续放在火中央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活祭啊，有时候烧烧烧烧我们掉下去滑出了这个祭坛，我们有时候奉献一段时间不奉献了，我们愿意跟随就不跟随了，还要把它再搬上来。这就是第三层活的意思，要随时把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拉回来，拉到这个火中央，要不断的重复这一个线上的行动，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生命的结束。哎呀，这个活祭啊，今天没时间多讲，是非常宝贵。如果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要为主而活。什么叫活祭？就是我要为神活，我不要死，我不能死，现在我要为神而活。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罗马书十四章今天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人认为做传道人，像你做牧师了，你才要为主而活。我是一般的信徒啊，我不必要为主而活。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属于主的人，这里不讲清楚吗？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你是基督徒， 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你就应该为主而活。没有什么做圣工啊，你像啊牧师，你专门做神的工作，我是做世界上的工作，没有。不是说你六天为自己活，然后我啊抽一两个小时到教会来啊，两个小时为神活啊，六天为自己活，不对，你全天七天24小时都是为神而活，你的工作就是为神而做，你是为主而活。这样难不难呢？为主而活，为神而活，为神听上去蛮难的。有人说为基督而活太难了，我要为自己活，我不要为基督活。没有人会更关心我的，没有人会更爱我的，只有我自己最爱。所以很多人以为应该为自己活，其实我告诉你，世界上真正为自己活的人几乎没有，你相信吗？大家都在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事情而活，你相信吗？这叫什么？这叫理性。你不是很喜欢理性吗？理性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为自己活的。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哪里？你说人跟动物差别在哪里？动物是完全为自己活的，这个叫动物，没有理想，没有生活的意义。人比动物高尚，高尚在哪里？高尚在人，人不满足于仅仅为自己而活。满足吗？仅仅为自己活，吃，拼命吃，拼命睡，睡了吃，吃了睡，我为自己活，这叫人吗？这不叫人，这叫动物。人要为国家献身，人要为主义献身，人要为事业献身，为家庭献身，甚至于为自己的爱好献身。呀，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的军队当中，也在学习卫生。他们的名字不叫卫生，叫献身，其实是一样的。呀，这我一下一看，好奇怪，他们从五月份开始就学习卫生了。我们是从七月份开始学习卫生的，他们是因为胡锦涛主席提倡的，我跟胡锦涛主席没有联系过。哎呀，今天中国的军队里这个谈献身谈的太多了，连打篮球也是，这个篮球比赛叫献身篮球比赛，啊，现在来个献身什么运动会，这个都把这个献身已经用到这个非常普遍了。胡锦涛主席认为，军队没有献身精神，实际上就不成为军队。这个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你一个军队不愿意献身，还有什么军队呢？献身什么呢？当然，他们献身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委身给基督，他们献身给什么呢？你听听看，他们献身给使命，啊，他们也有使命，大使命啊。他说，军队就是因为使命而存在的。没有使命，军队就解散。为什么要成立军队？就是因为这个使命，所以要委身于使命，献身于使命，使命高于生命。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个讲的其实跟我们讲的没有多大差别。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军队不要强调委身啊，你其他东西不强调委身可以，你军队不强调委身，那你这个武器再好，每个人这个士兵怕死，那就朝天放枪啊！我们以前听美国少爷兵都是躲在睡袋里面，这个鸭绒睡袋，然后这个就是把枪拿出去乱放。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到了美国看到美国人很吃苦的，美国人很卫生啊，这个可能是对美国人的一种误解。士兵不卫生，士兵怕死。士兵没有献身精神，这个军队就完了。运动员要不要卫生？不 尾声能不能出好的成绩。晚上看这个上网看电视，明天比赛，你肯定是吧？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电影都不能看，什么像中国乒乓球队连谈恋爱都不能谈，一谈就请你走。为什么要集中心思锻炼？但是今天的运动员，他们要想走近路，不卫生，用什么办法？造假，吃那个兴奋剂。所以现在运动员都要检查，啊，这个检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这个乒乓球比赛呢，对每一个乒乓球板，每一个人带的板都要经过探测，先重量测试，什么这个测试还要高阶仪器来测试，因为会涂抹。现在的人非常会造假，就是什么不想委身，想有好成绩。教师要不要委身？教师要教书育人，不是为了钱，为了名。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很严重啊！刚刚高考结束，你知道现在中国的高考可以买这个考场，把这个考场买下来。这个考场买一个大概10万块钱。什么叫考场买下来？就是这个考场监考老师，我给你多少钱，这个考场我买下来，然后在这个考场里面作弊就是合法的，把一个条子提到那边去，那边一个条子提过来，答案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钱买过来了。医生要不要委身？医生是救死扶伤，但是中国现在大陆有的医生就是乱开药，这个药厂给他后面这个钱，然后很贵的钱，这就是看一个感冒100块200块，不是100块200块，1000块2000块感冒了，给你很这个补药要不要，什么这个东西很好的。所以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病人跟医生的矛盾很大，这个病人呢对医生这个很有意见，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像农村里的病人来了一村子人，几百个人包围医院，马上赔偿，马上有什么这个要赔钱，这个抓医生啊，这个因为这个其他人也不敢出院，这个医生在医院里逃，从1楼逃到12楼，12楼逃到1楼，这个病人拼命追，一直追到手术室。哎呀，发生了好多事故啊！农民要不要卫生？不卫生，那个毒奶粉怎么出来的？就是在这个牛奶里面放点什么蛋白质，农民他等不及了，等不及这个奶慢慢出来，等不及那个纯粹的奶。大家都要想走近路，大家都要想取巧，所以呢，忽视了做士兵必须卫生，做运动员必须卫生，做农民必须卫生，而恰恰圣经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什么？提摩太后书2章，比喻成军中当兵的，比喻成什么在场上比武的，比喻成什么劳力的农夫。我们就是基督的兵，我们就是比赛的运动员，我们就是劳力的农夫。我们不委身，一个缺乏委身的社会是很可怕的。你的物质条件再好，你知道吗？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个事件，公共汽车上有人用汽油燃烧，整个一个公汽车逃不出去啊，因为门都锁在那里啊，打玻璃打不动啊。结果那个驾驶员啪早就跳，从他的前门早就把门一关，直接跑掉，整个车子人就在里面。驾驶员的，你应该考虑的是乘客，你自己啪跳了跑。今天中国有时候小偷在马路上跟警察打，围了一圈人看呢，看这个小偷怎么跟警察打，把警察打死，到处死。一个没有卫生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说理性不是坏东西，很多人以为哦，用头脑就是坏的，理性不是坏东西，它能帮助我们从现象看到本质，从表面看到核心。我们的问题不是道理讲的太多，我们的问题是道理讲的不够深不够透。我们不是太聪明，我们是不够聪明。我们一听到那个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讲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就觉得太厉害了，太不合情理了。 怎么能变卖一切呢？其实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早已经变卖了很大一部分家产给了那个股票公司。其实还有些人不仅自己的钱还借别人的钱，他不仅变卖自己还变卖人家。还有人为了事业，为了成功，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放弃了对子女的教育，放弃了生活中各种享受，把时间、精力和生活的乐趣都变卖了。耶稣曾经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点出了变卖的意义，这就是在马太福音13:44，这个比喻就一句话，他讲出了什么叫变卖。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当你发现宝贝在地里的时候，你去变卖是很自然的，对吗？你不能讲出去，一讲出去人家就把宝贝拿走了。你只有把这个地买下来的这个宝贝属于你，这个地跟宝贝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有价值的，你不是损失，你是抓住了机会。当年你买股票的时候，你不是这样想的吗？你不是想抢一个机会吗？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不是孩子。孩子想的很简单，你用一颗糖、一粒糖就可以把它好东西拿过来。我们成年人会用高的代价，甚至于变卖，去换取更值钱的东西，这叫什么？这叫投资。投资有的时候需要变卖，用大陆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桶金，你听到过没有？很多人早期开放的时候做小生意赚的第一桶金，出国留学赚了第一桶金，把这第一桶金全部放在这个投资上面，最后成功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就是这样出来的。当你真正知道天国的价值，当你真正体会神的爱，当你真正经历神的爱，变卖算得了什么呢？卫生算得了什么？你不是损失，你是得到了更宝贵。